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的题目是拿什么建造，拿什么奉献。我们先来祷告。父神，我们到你面前来祷告，我们是一群何等有福的人，在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求圣灵今天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主，我们就求你来向我们每个人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主，孩子也把自己交在你手里面，愿孩子所讲的都是出于圣灵的带领，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蒙圣灵的带领，一同蒙圣灵的造就。主，就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刚才我们有屏幕师已经带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是在哈该书第二章10-19节。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生活在北美当中的人，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对，也许大家的回答稍微的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说我们太忙了，没有时间。还在上班的人，能够睡到自然醒已经不多了。早上出门工作起码8个小时，如果上班稍微远一点的话，路上堵车1-2个小时都是有可能的。晚上回家以后，吃完饭看一会儿电视就到10点钟了，或者白天有些活没忙完再加一会儿班也就到了10点钟。有人既不看电视也不加班，打开微信跟朋友聊会儿天，或者做群主的要检查检查今天有什么事情，也差不多也到10点钟了。有人不看电视也不加班也不看微信，但是对身体非常的注重，去健身房去做一会儿锻炼，也差不多就到10点钟了。还有些人这些都不感兴趣，但是他去研究着他的投资理财的账户，看看股票的走势是要做空还是要做多。等到该睡觉了，想起拿起圣经了，读了一下，大概不到2分钟，头一歪就睡着了。有上学的孩子的弟兄姊妹就更加的辛苦了，送孩子去打球，去画画，去学钢琴、小提琴，送孩子还要补习。周末呢就更加忙了，朋友的 party 平常睡的觉睡不够要补回来，到中国城去买点菜，顺便找一个有点特色的餐馆吃个饭，所以一个周末也就过去了。那退了休的人呢，退了休的人也不闲，也闲不着，帮孩子带孙子，不帮孩子不带孙子打打高尔夫球，去世界去旅游一下，坐游轮参加旅行团，去阿拉斯加，去墨西哥，去欧洲，去回中国，回台湾，很多事情都要做。我们想想看，这是不是目前我们的光景？圣经里面说啊，日光之下没有新事。2500年以前的人也很忙，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健身房，没有高尔夫球，没有课后辅导，也没有旅行团，他们在忙些什么东西呢？哈该书记了2样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在忙房子。上帝对先知哈该说，上帝的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却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里面。也许你会感到奇怪，每个房子不都有天花板吗？但是我告诉你，在圣经里面这个词只是用来描述皇宫的，比如在列王记上7章3节里面描述所罗门的皇宫，或者是这个耶利米书在那里面记载是约沙法描述他的皇宫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字，大概就会明白了。这样的房子是用上等的木材来装修，从 floor to ceiling 这种装修的 很非常豪华的这样的房子，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就是所有的都用 crown molding 装修过的房子。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在忙房子的事情，从小一点或者稍微大一点的，自己住的满意了再去买一个投资房，一个不够啊，再买一个。我们都知道房子好像有的时候真像一个无底的洞，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耗费了我们大量的精力和金钱。我自己去年搬家以后就花了不少的时间在整理院子，到现在还没整理完，求神怜悯。那哈该记载第二件大家都忙的事情是什么呢？在忙生活。他在一章六节，也在二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都讲过，他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喝却不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意思说正是挣了不少钱，可是到头来就没什么积蓄，好像把钱放在一个破洞的这个口袋里面一样。今天我们有几个人觉得我们钱够用呢？有的人是真的收入不够，但很多人是觉得我们钱不够用。那我们看当时他们为什么好像生活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在忙生活上面，下面原因我们等会再讲。那上面算是一个引言，下面我们来讲一个，我们来讲我们的正题。刚才我们学习的经文是有些牧师已经带我们读了，在二章十到十九节，这是先知借着哈该向百姓所传讲的第四篇信息。总共呢在哈该书里面记载了有五篇信息，这五篇信息都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还是看一看这整体的五篇的信息。有圣经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到哈该书，如果你找不到我也不怪你，哈该书不太容易找，是圣经当中除了俄巴底亚书之外的最短的书卷之一，它是在十二小先知书中间的一卷，夹在西番雅书和这个撒加利亚书中间。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的历史的背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稍微的可以体会当时的人生活在一个什么环境，也可以稍微更多的一点明白先知讲这些话的历史的背景，它的用意啊。那这个是历史背景，在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被巴比伦灭亡，以色列被掳，圣殿被毁。我们知道北国在722年已经早已经被亚述给灭掉了。那539年，巴比伦就被波斯王居鲁士给打败掉。那第二年呢，居鲁士就颁布了一个律令，允许以色列民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那在那个第一批回到耶路撒冷的是由所罗巴伯和这个耶稣亚，大约有将近50000人，那回到了耶路撒冷。那第二年开始他们就开始建圣殿，但是呢他们只建了这个圣殿的根基。后来当时这个他们建了圣殿以后，他们很非常的激动，但是没想到他们周围的这个邻国加上原来留在那些地方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对这个事情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他们就极力的阻挠。然后他们就写信给当时的王，然后王就说好，那就这个就不能建了。于是这一下子停工，一直停了16年，一直到公元前522年那个大力乌王重新登基为波斯王为止。那大力乌王呢对他这个帝国里面的宗教事务非常的感兴趣。哈该和撒加利亚是大力乌王登基第二年那个时候开始出来传道，也就是公元前520年他们开始出来传道。当时圣殿的工程已经停顿了，我刚才说了已经16年。主要的原因不是到那个时候已经不再是这个敌人的反对，
而是犹太人呢不太肯积极的动工，就像刚才我这个第一章里面说的，上帝责备他们说，上帝的殿荒凉，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当中。所以当时他们在忙自己的事情，忙自己的房子。于是这个上帝借着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就出来鼓励以色列民要重新来建圣殿。那我们看这个，我刚才说有五篇信息，第一篇信息呢是记载第一章一到十二节，时间是大流乌王第二年的六月一号。那如果换算了现在的阳历的话，就是公元前520年八月29号。这个信息的要点是上帝指责百姓个人只顾自己的家，而让神的家荒凉，因此上帝不赐福。虽然个人忙碌，但是却得不到上帝的赐福。上帝就要求百姓上山去砍柴，去砍木材，然后下山来建上帝的圣殿。上帝说，如果你这么，你们如果听我的话这样做的话，上帝就因此喜乐，取得荣耀。那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大家都很顺服，很敬畏。那第二篇的信息是在三个星期以后记载一章的13到15节阳历呢是9月21号，只有短短的一句话，我与你们同在。众人的反应是所罗巴伯，就是当时的省长然后约书亚当时的祭司和众百姓的心都被激动，一起到上帝的殿里面来做工。那第三次的信息是记载的第二章1到9节，时间是阳历的10月17号，也是犹太人的祝棚节的最后一天。这是夏天庆祝丰收的时候，尽管这一年他们的收成不是很好，但是他们仍然在过这个祝棚节。从前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也是在祝棚节。那信息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虽然你们眼前看见的殿不起眼，但是你们要刚强的做工，因为神与你们同在，是照着你们当初出埃及的时候上帝与你们所立的约。这里我们看到一点，神的同在其实比四供的光线更加的宝贵。那第二个信息呢，就是上帝应许百姓说，这个殿幕后的荣耀必要大过先前的，上帝在这个地方必要赐你们平安。这次没有记载众人的反应。那第四次的信息是今天我们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是在2章10到19节，时间是上次的信息的2个月之后，也就是9月24号。那最后一篇信息是与第四篇信息同一天，是专门对这个所罗巴伯所说的，有2点的内容，一个是说神要审判列国，第二个说神已经拣选了你，拣选了所罗巴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你可以找到所罗巴伯。因此上帝在第三次信息当中的应许说，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你可以说在历史上已经验证，有的人说已经还没有验证，这个验证是要在耶稣基督弥赛亚来临的时候才能够验证。所以不管怎么样，就说上帝的应许都会借着所罗巴伯他所拣选的人，在耶稣基督的在幕后的日子要成就。尽管哈该书非常的短，我刚才说了是旧约书信当中倒数第二短的，只有2章，除了俄巴底亚以外，但是教导却是非常的清楚。哈该书清楚的表明，违背上帝的旨意和顺服上帝的旨意的不同的后果。当百姓将上帝以及上帝的事、上帝的殿摆在首要的地位的时候，他们便蒙受祝福而不是受咒诅。当百姓对上帝的事情漠不关心，对建上帝的殿的事情漠不关心的时候，尽管他们劳苦，但他们劳而无功，也不会受到祝福。这就是哈该要传讲的信息。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第四篇的信息，二章十节是指明先知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时间是在9月24号，也就是阳历的12月18号。12月18号已经是冬季的时候，是这个巴勒斯坦地区雨季要来临，是要准备第二年开始播种的时候。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对借着先知对这个百姓说，来提醒百姓说，今年你们收成是不好，如果你们明年要如果想收获的话，你们这个时候要思想，你们要警醒，否则的话你们又会是劳而无功。上帝在这个时候来提醒当时的百姓说，你们对未来的期待开始与你们现在的行动。那接下来两节11到13节，上帝给先知一个指示，让先知去问祭司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关于圣洁和污秽的事情，让当时的这个祭司去解释有关的律法的条文。这些祭司当然对律法摩西的律法非常的熟悉，想都不用想啊。当先知问了这两个问题以后，他马上想到利未记，想到了民数记，得出结论就说，一斤多了圣肉然后碰了其他的东西并不能使其他的东西成圣，但是如果人摸了死尸然后又摸了其他东西，其他东西必然污秽。好，这是祭司解释律法的条文。那上帝接着就说了三个如此啊。第一个如此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第二个如此是啊，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也是如此。第三个是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如果你读中文的话，你对这三个如此你好像有点困惑，如此到底是什么意思吗？如果你只是看着上下文可能有一点的迷惑，如果你要从语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紧接着上面那个污秽的话，大概意思是说他们所做的都是不洁净的。那确实如此，其他的版本的话翻译的稍微的比较清楚一点，比如新译本的话是这样翻译，他说这民也是这样，这国在我面前也是这样，他们手里的一切工作都是这样，他后面加了一句话说都是不洁净的。那吕振中译本也同样的在最后他加了一句话，他们所贡献的都是不洁净的。如果你用去看英文的版本的话，他最后都有要么用了 defile 这个词，或者用了 unclean， 所以意思说三个如此是什么意思，这些民在我面前是不洁净的，他们做的各样的工作在我眼里面看也是不洁净的，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不洁净的。好，那第15到17节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要追想，15节开头用那个你们要追想，然后第八节也是说你们要追想，意思说上帝要提醒你们，你们想想看你们为什么落到今天这样的境况。15到17节说你们在没有这个殿的根基，殿没有建立之前，你们想要收获可是没有得到什么东西。他说了一个原因，说是在第17节的最后一句话说，你们他说在你们手下的各种工作我以旱风煤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上帝说你们没有收成，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不归向我，不归向我就是你们不顺服。那第18节到19节上帝又说他你们还要追想，你们谷仓里面有谷种吗？ 你们马上要撒种了，可是你们想想，你们现在还有多少种子明年可以种呢？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果子。但是这一次上帝说，如果你们去遵循我的话，你们照着我的话去行的话，我今日起要赐福你们。所以这是哈该书第四篇的信息。那我们来来思想，上帝为什么两次说你们要去思想，要追想。在第一章里面，其实上帝用了类似的话，你们要省察。因此上帝借着先知让百姓去思考，让他们去思想他们今天落在如此光景的原因，让他们思想他们现在开始他们要怎么样去行才能蒙上帝的祝福。上帝也要百姓思想为什么他们所做的一切在上帝的眼里面都是不洁净的。那我们今天也来思考这些问题。那上帝借着哈该书给百姓的信息就是说你们要建圣殿。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思想是，上帝为什么一个劲的催促百姓要去建圣殿？我们来思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上帝为什么一个劲的催促百姓要去建圣殿。好，我们知道他们这些人被掳回归，他们被掳70年回到家乡，看到的圣殿已经被毁灭掉了，一片荒芜。那上帝在这个情况下来鼓励先知出来让他们去建圣殿。但是我们又回想一下，所罗门建的圣殿是非常的辉煌的，但是他在建圣殿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是当着众人面前说的，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建的这圣殿呢？上帝根本就不住在人手所建的殿里面的。但是所罗门接下来又说了另外一句话，说他说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在此处向你祷告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圣殿是上帝同在的象征。尽管上帝不住在人手所建的殿中，任何人手所建的建筑物里面，但是圣殿乃是上帝同在的象征。重建圣殿就是用外在的人眼能够看得见的，以集体祭祀的方式重申上帝与以色列民列祖所立的约，重申上帝与以色列先祖所立的约，重新来建造，重新来建造上帝与以色列民的这样属灵的关系，重新来彰显上帝与子民的同在。所以上帝就催促先知去鼓励百姓要建圣殿，因为上帝要彰显他与以色列民同在。那今天的教会也是圣灵的居所，是上帝荣耀之所在。也许有人说我们和耶稣的关系是一种个人的关系，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来敬拜上帝，都可以亲近上帝，这个话确实没错。但是我们基督来的教会来聚会来参加敬拜来敬拜神，也是以一种外在的形式向世人表明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表明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是上帝所分别出来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来 敬拜赞美上帝，来感谢上帝的祝福，来感谢上帝的救恩，来祈求上帝的赐福的时候，我们就是借着这种行动以来更新，来更新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让我们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在世上其他任何的事情。那希伯来书在十章二十五节劝勉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不在基督里面，就在世俗里面。不在基督里面的人，就在世俗里面。停止聚会的人，心思也就不在神的事情上面，就被世俗给掳掠了。在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们目前最大的光景就是太忙，生活的中心围绕在所谓的五子登科上面，银子、位子、房子、车子、孩子在转，每个人都非常的忙碌，因此也影响了我们参加教会的聚会，也影响了我们的教会的侍奉。那我们该怎么做呢？第一点，我们要重新确定我们生活的优先的次序，神家的事情永远是优先的，我们要相信，而且我们要坚信，讨神喜悦的侍奉必然带来神的祝福。就像在刚才我们念的第四篇信息里面说，如果你们顺服我，你们去按照我的吩咐去做的话，我必在这里赐平安，我必在这里赐福你们。所以我们要相信，讨神喜悦的侍奉是会带来祝福的。但是我们另外我们也要谨记，在诗篇127篇里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就枉然警醒。我们若是刻意追求我们自己的事情，常常是劳而无功。那第二个，我们要摆正我们的服侍的态度，在第八节里面，上帝说金子是上帝的，银子是上帝的，这什么意思？金子是上帝的，银子是上帝的，上帝拥有一切的资源，上帝拥有所有的一切，金子是上帝的，银子是上帝的，但是上帝喜悦人的参与。上帝说，如果你听我的话，上山去取木材，下山来建造我的圣殿，我因此喜乐，因此得荣耀。我们要思想，诸天叙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万物都见证神的荣耀，难道神还需要在我们身上来得荣耀吗？是的，上帝喜悦我们参与上帝的事工，服侍上帝，上帝说他因此就得荣耀，这是上帝的恩典。撒母耳斥责扫罗，扫罗是犹太人第一个王，撒母耳斥责扫罗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顺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同，顽梗的罪与拜虚假的神和拜偶像的罪相同。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后来上帝就把扫罗给废掉了。那弥迦书在六章的六到七节也这样说，上帝喜悦我们的谦卑胜过我们的献祭。弥迦书这样说，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生的吗？世人呐、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上帝喜悦我们的谦卑胜过我们的献祭。诗篇也说上帝喜悦敬畏上帝的人，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这诗篇147篇10到10节。箴言说上帝喜悦正直人的祷告，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那第三点，我们要来树立一个正确的奉献的观念。感谢神，这么多年来我们教会好像从来没有在经济上缺乏，弟兄姊妹从来都是踊跃的奉献的。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金钱的奉献不能代替服事。我们虽然在财务上没有缺乏，但是在很多的事工上都缺乏同工。所以如果今天神对你有感动，如果你想知道教会有哪些事工需要同工的话，请你来跟牧师跟长老来联系。我想呢，至少有两件事工大家弟兄姊妹可以做的。一个就是有些年长弟兄姊妹星期天来教会聚会不太方便，如果你可能有顺路的话，麻烦你可以带他们来教会。第二件事工就是每年的我们的无家可归的事工需要同工，如果你不能外出去宣教，至少你可以在我们的教会来服侍那些无家可归的那些朋友们。另外一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说，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刚才牧师在祷告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情，那等会儿恩明大概也要报告这件事情，就是在上个主日我们已经通过了教会整修的，就是教堂整修的计划，全部的费用需要差不多33万，目前认捐的只有12万多一点，离我们的目标16万5还差一点点。部长也知道这个整修计划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的，因为我们发出去300张选票，收回来只有差不多200张，这200当中还有40%投的反对票。我也稍微的了解一下反对的主要理由，说大家花了这么多钱，好像教会的使用的场地上并没有增加，这基本上是一个事实。但是呢，我们要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就说整修以后的这个场地会极大的方便儿童的事工，也会给粤语堂的弟兄姊妹提供一个更合适的聚会的场地。我们既然是一个，虽然是三个堂会，但是我们是一个教会，既然大部分的弟兄姊妹认为这是目前我们教会的需要的话，我们就必须要顺服这样的一个投票的结果。不光是顺服，牧长堂还希望弟兄姊妹，特别是那些投了反对票的弟兄姊妹，或者没有投票的弟兄姊妹，也要在这个奉献上认同，来为这个整修来奉献。那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思想，就是上帝为什么让先知哈该去向祭司请教这个礼仪上的这个洁净或不洁净的这个律法的问题。祝棚节已经过了上次信息是在祝棚节，那到现在为止祝棚节已经过了2个月，当年的收成早已经入仓了，明年的种子不管有多少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就等到雨季过后就开始来去栽种。这个期间自从第一次信息下来，那百姓的反应是可以说是非常积极的，大家已经开始动手建圣殿。但是上帝说等一等，我们先停一下，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要解决，否则的话你们又是白辛苦一场。 已经都剩肉，然后碰了其他的东西，并不能使其他东西成圣。人摸了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了其他东西，必然使其他东西污秽。这个想想，在我们今天人看来是一个蛮我们今天因为没有这样的礼仪，好像是一个蛮奇怪的事情。直接的理解是说，圣洁的东西不能传递给其他的东西，污秽的东西可以传递给任何他碰到的东西，圣洁的不能够传递任何他碰到的东西，污秽的可以传染给任何他碰到的东西。但是这跟见圣殿有什么关系呢？好像这里问这个问题有点突兀哈，但是我想一定是大有的关系的。因为接下来上帝说了，百姓是不洁净的，他们所做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不洁净的，他们所献的祭也是不洁净的。所以这样看来的话，问题其实是非常的严重。那上帝为什么说百姓是不洁净的呢？他们不是已经听了先知的话，已听了先知的吩咐，已经开始动手建圣殿了吗？百姓回到了圣地，开始了圣工，是不是百姓就因此就变得圣洁了呢？上帝说不是的，圣地、圣殿、圣工都不会让你们圣洁，除非你们从心里面悔改，从心里面认罪，从心里面顺服，从心里面受割礼，然后你们仍然是不洁净的，圣殿、圣宫、圣殿都不会让你们洁净。二章十七节说，你们仍不归向我，不归向我，另外一个翻译就说，你们不顺服我，你们不听从我的话，你们心里面没有认从我。那我们想想，当时有多少，尽管他们已经开始重新建圣殿，但是多少人有为从前他们忽略上帝的殿而只顾自己的事情有认罪悔改呢？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有些人建圣殿是迫不是被逼无奈迫不得已的，有些人建圣殿是因为上帝说了要赐福他们，所以他们就贪图上帝的赐福，有些人重新建圣殿并不是说相信上帝说的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因为他们看见眼前的殿，他们的反应，如果你看读这个另外一卷书的话，你知道他们的反应其实是非常的非常负面的，他们在哭，因为他们觉得现在那个眼前的殿太小了，没有从前的殿那么辉煌。所以上帝说你们不圣洁，因为你们心态不对，因为你出发点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心是污秽的，所以他们所接受到的一切都是污秽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蒙上帝的喜悦，在上帝的眼里面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的献的祭也是上帝所不喜悦的。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啊！没错，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决志信主以后，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涂抹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上帝也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我们就有了义人的地位。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在各方面都是圣洁的，我们要需要常常顺服圣灵的带领，一生走在成圣的道路上面。圣洁是需要我们刻意去追求的，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就自然而然就有了的。我们常常来教会并不表示我们凡事上都是圣洁的，我们常常参加教会的服事也不表示我们在凡事上圣洁的。相反，我们要牢记雅各书二章十节所说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众条。成圣的道路只有一条，但通往污秽的道路却有许多条。世人在看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任何一点不好的见证都会阻拦别人来献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的古人尚且知道 这个道理，我们今天基督徒更加要明白这个警醒。圣洁和污秽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在表面，而是在内心。上帝要求他的百姓在他的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人人内心要圣洁，上帝的选民要远离罪恶的事情，远离世俗的污秽，要追求从上面来的事情，要在凡事上面追求圣洁。好，我现在回到我今天的题目，拿什么建造，拿什么奉献。我来稍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有人说过，一部手机大概 70% 的功能都是没用的，一部高速的轿车，高档的轿车 70% 的速度是没用的，一栋豪华的别墅 70% 的空间都是没用的，都是多余的。所以，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为了多余的 70% 在疲于奔命，为了那并不是必须的 70% 常常去拼了命去争取，通宵达旦的工作，苦心孤执的经营，不择手段去争斗，尔虞尔诈的夺取。我们的人生就是成了一场疲于奔命的这样一个竞赛，我们常常迷失在忙碌之中，久而久之我们就忘掉了人生的这个意义，就忘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而陷于了世人所追求的而永远无法满足的这个境况。因此我们要做基督徒的，我们的要到上帝面前来警醒，我们要来重新确立正确的优先次序，让上帝在我们心里面来做主，让神的事情优先。神要求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奉献，上帝要的是我们内心的清洁，合神心意的行动，上帝要的是一个谦卑的灵，一个顺服的心。尽管侍奉金钱的奉献不能代替侍奉，但是合神心意的侍奉是上帝所喜悦的。好，我们下面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到你面前再次来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先知书再次来向我们心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来顺服上帝的旨意，来顺服圣灵的带领，要让我们内心过一个清洁的生活，来尊主为大，更是要摆着我们生活的目标，让我们在常常活在主的旨意当中。主，我们就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在神的祭坛上面，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主，我们相信当我们这样心甘情愿地来侍奉你的时候，我们必要蒙你的祝福，你要赐平安在我们当中。主，我们就把我们每个人都放在你手里面，主，就求你照着你的心意来完成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托付，也建造我们每个人成为你的灵宫，成为圣灵所居的殿，成为荣耀神的居所。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有守圣餐。